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访问台湾期间表示，美国将加快对台湾的武器交付，以加强对中共侵台的威胁。麦考尔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当日会见了台湾总统赖清德。麦考尔表示，中共上个礼拜的军演已经向美国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会后他对记者说，美方正在推进这些武器系统的对台交付，并补充说，台湾需要拥有足够的武器，以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表明入侵台湾的风险大过回报。麦考尔说，赖总统和我一如既往地就该岛面临来自北部邻国的威胁进行了一次非常发人心省、非常直接的对话。他说无威慑力，习近平就有大胆的、具有侵略性的野心。他补充说，对台武器的重点应该放在鱼叉、反舰导弹等海上武器上。麦考尔亦向台湾保证，无论谁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阿肯色州、德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遭遇强烈风暴袭击。直至今日上午，这场直卷美国南部平原和奥扎克地区的龙卷风引发的雷暴已经造成四个州至少19人死亡，数百栋建筑物被毁。预报员警告称将有更多恶劣天气发生。根据应急部门的统计，阵亡将是纪念日长周末恶劣天气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阿肯色州至少8人、德州7人、肯塔基州4人和俄克拉荷马州2人。肯塔基州州长今日早上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而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表示，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强雷暴警报，至少持续到今日下午。根据 Power Outage US 跟踪网站的数据，受天气影响，今日预计有数十万美国人面临停电。目前美国正在为6月1日开始的2024年大西洋飓风季做准备，政府预测人员称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季节。礼拜日经过漫长的提名投票，美国自由党提名切斯奥利弗为202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将与副总统候选人马特共同参加11月的大选。奥利弗支持自由党的传统派别，在2022年乔治亚州参院竞选中曾经是一位关键的搅局候选人，制造决胜选举，使民主党籍参院沃诺克最终当选。上个周末在华盛顿举行的自由党大会中，迎来了另外两位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金艾迪和前总统川普，两个人都是争夺该党的提名，但都没获得任何重要支持。奥利弗礼拜日告诉媒体知，他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选活动，并将年轻人作为主要目标人群。他说，我们正在研究谁最有可能突破两党制格局，我们已经瞄准了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对加沙战争不满、对移民危机不满、对生活成本不满的年轻人。礼拜日，哈马斯武装组织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起火箭弹袭击，这个是该组织多个月来首次采取这类行动。当日特拉维夫响起了空袭警报，哈马斯是加沙地带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的部队。桑卡雷宣布，他们在用大量导弹轰炸以色列这座最大的城市，以回应该组织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对平民的屠杀。以色列国防军说，已经确认有白梅飞弹由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射入以色列领土，以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飞弹。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除了特拉维夫之外，其他很多城市和城镇亦都响起了导弹警报，包括赫兹利亚和塔吉提克亚。此外，卡桑里的一名发言人礼拜日还称，哈马斯礼拜六 在加沙北部贾巴尼亚的战斗中俘虏了以色列士兵，但以色列军方否认了这一说法。星期一，中日韩三国的首脑在首尔举行峰会，专家认为距离上次三方峰会四年之后，韩日将利用固定对话平台维持在美中之间的平衡。南韩总统尹锡悦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后举行共同记者会，发表共同声明，为维持区域稳定繁荣，岸田表示三国在会中同意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亦认为北韩非核化与朝鲜半岛稳定符合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峰会前一日，岸田文雄和李强举行了双边会议，岸田要求李强立即取消中方对日本海鲜产品的禁令，还向李强提到了备受关注的台海问题。岸田表示，他向李强转达了日本对北京最近军事扩张的严重关切，并强调说，日本认为台海的稳定不单止对该地区，而且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在李强和尹锡悦的双边会谈中，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和安全对话。尹锡悦要求中共在压制北韩发展核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了第156届阵亡将士纪念仪式，总统拜登在仪式上向阵亡将士致敬，同时感谢那些为捍卫人类民主而捐躯的人们。拜登在副总统何锦丽和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陪同下向无名战士无限花圈，之后他在墓地的露天剧场发表了演讲，表示每一代人都必须确保美国军人的牺牲不会白费。拜登说，自由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保障，每一代人都必须赢得自由，为自由而战。我们的民主不单止是一种政府制度，这个是美国的灵魂所在。国防部长奥斯汀告诉在场听众知，我们的武器和技术令世界羡慕，但归根结底，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永远是我们的人民。因此，让我们永远缅怀逝去的英雄，让我们永远努力捍卫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民主。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亦必须这样做。礼拜一，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刘建超在访问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时会晤了该国总理萨尔瓦伊。中共与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根据瓦努阿图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刘建超礼拜日抵达瓦努阿图，礼拜一上午会见了萨尔瓦伊，但没有说明会晤详细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就称，双方表示将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向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现年60岁的刘建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处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被认为是接替王毅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最热门人选。瓦努阿图近年政治不稳，三年内换了四位总理。与此同时，中共和美国持续争夺对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去年三月宣布计划在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但没有说明开设日期。礼拜一，菲律宾外交部对中共当局在南海单方面实施长达四个月的禁渔期表示抗议，呼吁中共停止侵犯菲律宾主权的行动。中共当局每年都会在南海海域实施禁渔，而菲律宾通常都会表示反对。今年的禁渔期由五月开始，预计将持续到九月。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和终止侵犯菲律宾主权和主权权利的非法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强调中共单方面实施休渔令，加剧了西菲律宾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中共当局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不断升级， 中共最近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细则，公然允许中共海警船可以向外国船只开火。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上个礼拜表示，这个是一种挑衅，不单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且还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礼拜一，标普全球表示，为重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中共当局采取的最新措施可能会给三四线城市的银行带来风险。标普全球的一份报告称，这个月早前中共宣布的措施，例如降低付款要求和取消抵押贷款利率下降，预计将暂时刺激房地产需求，在杠杆率的增加亦可能导致抵押贷款违约上升，预计由2024年至2025年三四线小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将下降约 14%， 这个有可能使一些购房者陷入负资产状况，亦就是未偿还的抵押贷款超过他的房产的价值，因此一些购房者可以能够放弃房屋拖欠抵押贷款。标普全球评级公司信贷分析师瑞安曾经说，取消抵押贷款利率下限将减少贷款人在违约时吸收潜在损失的缓冲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成本来追讨违约者的其他资产以减少损失。礼拜一，俄罗斯一名高级外交官说，俄罗斯外交部和司法部已经对普京总统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可以由莫斯科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上去除。俄罗斯总统阿富汗特使卡布洛夫对官媒塔斯社传达了上述讲法。塔斯社同时援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讲，塔利班在阿富汗有实权，可能从恐怖组织的名单上去除，反映了客观现实。卡布洛夫礼拜一还说，塔利班夺权后被承认取得了进步，但依然需要克服一些障碍，俄罗斯领导层之后将会作出决定。另外，俄罗斯政府已经邀请塔利班参加6月5号到8号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俄罗斯2003年正式将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202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当时没有外国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但俄罗斯等几个邻国和地区国家保留了他们驻阿富汗的使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